三兄说的这个，嗯，还是我觉得他是偏个人的那种，就是所谓我的理解和其他人的理解。但是我觉得那个应然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的话，它变成了一种，嗯，我想说的那种应然，应该是一种社会共识，就是在一个小团体里的一个共识。这种共识是怎么出现的？它是就自然而然的形成，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理解形成的，还是因为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权威，或者是嗯，就是有一些就是权威吧，是不是因为这种东西才形成了一种应然？应然是自然形成的，还是通过了一些外界的力量去形成的？我想探讨一下这个。
那我继续回一点嘛，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最后我都会把它理解成会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你比如勇敢，他在一个部落里面，他可能就连着。这种武力，对吧？那有可能他这个群体里面对武力这个概念有个理解，也就是说，他概念就是他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可能概念是在事情的过程中，就像维克斯坦说的嘛，他的概念是编织在生活中的，也就是他那个生活共同共生活的那个共同体有了一些概念的基础和实践的基础，他产生一个勇敢的时候就已经。会跟相关的一些其他概念和事件连起来了，他就自然而然被理解了。就像小孩子学语言一样，他你说他有强制吗？不是，他可能就是东一点西一点，在生活中他就把概念全部连起来了。我觉得共同体就是因为他生活形式很一致，或者说相对来说他们有共同的经验和可感的东西，所以概念的产生也是，我觉得概念上有点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吧。
那我补充一点，这个问题就小熊在追问的是说呢，就是伦理或道德规范他们是怎么来的嘛？起源是来源是什么？陈老师在19页最后一段有大概说了一下，伦理生活是从墨会或民俗的规范开始，然后这些规范呢在现实生活中磨打出来，由圣贤提炼出来啊等等。那就是你刚才说的权威的话，当然它是一个来源，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在想象道德或想象道德来源、道德规范来源的时候会去提的一个例子嘛，就是圣贤，他把这些规范明确的提出来，你按照这个遵行就是，比如说摩西十诫啊，或者中国的那些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诸子啊，他们也一般是这么来做。那除此之外，就是刚才其他都已经提到的，就是在来源于现实的生活，特别像熊提到的，来源于共同的生活形式吧，可以这么说。举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勇敢在古希腊人那里那么的重要嘛？就是作为一种德性或作为一种品德的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是城市国家，然后他们每个城邦的人口都不多，然后战争其实也挺频繁的，就是不管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还是这个波斯和整个希腊之间，就是。战争非常频发，那勇敢对于一个城邦的存亡绝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男性公民的这种勇敢啊，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它意味着这个城邦还能存在多久嘛？它也意味着城邦里的这些小孩、老人、妇孺他们的生命嘛，就是因为至少在荷马，之前的那个年代的话，那个时候战争都是非常残酷的，就是经常是洗劫或者甚至屠城嘛，这种形式的。经常一个城市的，如果被攻破之后的话，它的财宝，所有的财富啊，全部会被掳走。通常来讲，全城的妇女也会被掳走，而且就那个东西的话是被视为勇敢，就那个时候是被视为勇敢的一种具体表现的。对，就是 你善于攻城啊，善于洗劫财富啊，这个是包括阿基琉斯或者就是英雄吧，他们都都得有这样就善战的这种善于攻城的这一个面向。所以说这些品德他到现在来到现代社会的话，其实已经丢失了挺多了。勇敢的这个意义它这个含义的话，它已经不是古希腊人所认为的那种勇敢。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共同的生活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勇敢这种道德的这种规范和道德要求，它的内在含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菊飞，我再说一点，就是因为十九页也讲到嘛，就是伦理生活，就是像勇敢或者这些词，就或者最早的这些规范还是在生活中，可能就是在共同体中生活出来的。
对，当然这个陈老师也有提到嘛，文本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伦理学，就日常生活是伦理学这些课题的来源嘛。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吧。这边是那个 CY 的问题，CY 你阐述一下吧。
就是第四节他陈老师在论述说我们不能假装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该怎么生活，但是对其他人的生活不抱任何态度，但是他后面的论述是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该对其他人不抱任何态度呢？他是说我们是最先从他人那边感到是与该的问题的，然后所以他会说我们先说你是该怎么样，他该怎样，而不是我该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又不是很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别人在某些影响到我的事情上会觉得他该或者不该，但关于他如何生活的问题，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陈老师这里的论述上，我是没有太明白他所觉得我们不能假装只管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是，而且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的水平上，其实好像是可以只管自己生活的。我的问题就大概是这样啊。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好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我不想评价别人，或者说我从来不评价别人。我觉得我不知道 CY 是不是这个意义上在说哈，但我觉得就从文本来看的话，陈老师的意思呢，他是有一个所指的，就是特指的吧，就是不能假装只管自己该怎么生活，而对他人的生活不抱任何态度。我想你也有 get 到，就他其实就是在说这个，我该怎样生活和人该怎样生活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就我们不可能在思考我该怎样生活的时候，没有带着对人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的回答来思考问题。你有点绕，大概就是他，你看他前面其实有在分析这个事情。第八页，我该怎样生活涉及我对生活的一般刻画和一般看法。然后他说这就涉及到可能你就得想想别人的生活，你想想我所仰慕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也会想那种让我其他的人让我反感的，让我厌烦的轻视的那种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就连着这些一起来思考我该怎样生活。其他同学呢？安可有吗？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他在这里可能是在强调一种我该怎样生活的一种自觉吧，一种自我意识吧。实际上，在我看来，只有哪种人会说我对他人的生活不抱任何态度呢？在我看来，只有这种人啊，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一种自觉的。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生活啊。至少在这里参加讨论的人，应该是我想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当下的生活有一种 比较清醒的自觉吧。而这种自觉肯定是建立在你对你周边他人的具体的生活方式是肯定是有个态度的。那比方说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不会抽烟，不会喝酒，这是在于我看到了他人抽烟喝酒之后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这让我坚信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当然会对于别人的那种抽烟喝酒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是说轻视吧，至少是不认同和不喜欢反感的。然后这种不喜欢和反感就会怎么说，就会让我去反过来去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塑形。这个塑形就会让我就是从此之后啊，不是说现在不吸烟喝酒啊，是从此以后都不会抽烟喝酒了。只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才叫我自己意识到的我该怎样生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啊，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CY， 你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或者
我先理解一下，但是我其实想讲的是说陈老师的他说的那个理由没有特别说服我。
那我来说，我觉得他这个话应该是一种对相对主义的一种反对和一种批判吧。就是现在又有两种主义，就是很有问题，一种是虚无主义，一种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他就是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没有态度嘛。所以就是他前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觉得应该他来自于别人，然后别人也会从我这里来获得他的一种应该，所以就是说应该是需要树立一个确定的一个态度，然后来不管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来确定一个标准的。如果就是对他人的生活不抱态度，就像海德格尔他就是说常人他就是三个特点嘛，闲谈、好奇、两可，然后这个两可就相对主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应该是反对相对主义的。
刚才 CY 有提到就是说陈老师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你，陈老师在这儿直接可能就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最先会说的是你该怎样他该怎样，而不是我该怎样。就是对自己呢，首先的不是质疑而是肯定，对他者呢首先是质疑啊，一般的在这个语境下哈，首先是质疑而不是肯定，就是跟我的生活方式啊观点不一样啊，那我可能首先是质疑吧。如果说这个点你认同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去把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态度就是截然分开，我们始终是对他人该怎样生活有一个态度的。此外你还有要说的吗？
没了没了，我差不多理解了。
好的，那么 时间也不是很早了，就是有一个主持人提问哈，就是可能会让好生活这本书都会跟着一个主持人提问，就是会联系社会现实的问题吧，来聊伦理的相关的东西。就是我的那个主持人提问是说，你觉得如今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哪些伦理问题最突出最值得讨论？安可，
我觉得有两个啊，一个之前就跟你说的就是废除死刑的问题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在当下比较很值得关注的吧，就是同性恋的那个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吧，就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两个问题。
我们可能今天没办法说讨论这个看法，我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安可你说一下，就比如说死刑问题，你之前我也看到你有在群里聊过嘛，而且你关心的角度大概是对什么样的呢？
关心的角度啊，就是觉得就是不能废除死刑这个观点至少是很天经地义的，就是要保留死刑。然后又看到了很多一些 一些废除死刑的理由的一些说法吧。然后我觉得似乎也不是那么站得住脚吧。然后并且也看了很多一些在我看来啊不太公正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江歌案吧，那个之前的前几年的那个江歌案，江歌被杀害的那个事情，当时还比较关注嘛。然后不是因为陈世峰他是在日本犯的案嘛，然后日本几乎是没有死刑的嘛，然后他相当于已经被顶格处理了，就判了20年的监禁嘛。还有哪些触动的话就想不太起来了，反正可能就是这些这里那里一点吧，反正综合起来吧，就会导致让我去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些议题我们可以找机会看有没有可能专题化的来讨论，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关心的议题就是跟现实紧密联系的就是有哪些。小熊你有吗？小熊
我呀，那我就可能就是比较关注就是女性啊，就是生育呀、啊、就这类的吧，可能就是这算伦理问题吗？就是女性权益啊，但是这个能讨论吗？
可以啊。
啊，这个那可能得多需要一点女性参与。
哦，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已经很，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怎么讨论，就是我现在自己也很迷茫，就是。只是从自己的那个自身的所谓的在社会上生存遇到了一些困境，然后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渠道，就是能通过一些外界的一些能去改变一些什么，就是好像对我来讲我还没有去诉求这个样子了，已经安于去考虑自己调整心态去改变一些想法来适应这个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大概这样子。
你觉得就是关于女性平权的话，这里面有你觉得道理上还得再想一想的地方吗？就比如现在流行的舆论场上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非常多，而且
对，
就这里面有可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嘛，他们的一些观点或者说反对的观点也好，支持的观点。
我倒是没有说就是针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关于女性平权的这个，我只是就是从自身困境吧，但是我现在在想这是不是这个自身困境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困境，只是是不是就是女性的困境她可能相对来讲稍突出一点，就像刚才提到同性恋啊什么的，就是如果相对于男性，因为男权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啊，就是持续了就是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的女性，现在就比如说我吧，就是面对就是在找工作呀大龄这种情况，就是确实是挺突出的，然后又面临可能未来在就比如说中国的三胎呀什么的，他会主动去强化女性她有一个生育的这种要求，那女性应该怎么样去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有跟男性可能相对来平等，就因为从经济的角度，如果有一些大部分女性回家去做家庭主妇了，那她怎么能去保证自己没有经济的情况下她还能够去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自己的一个，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我可能不太没有太关注什么社会上的那些所谓的我要争取权利怎么样不生育啊不怎么样，那好像都不太现实，因为生育可能是自己的一个诉求，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去获得一种平等，这个可能我比较关注。
那接下来阿全有吗？
我觉得这个就当下哈最值得拿出来讨论一下的应该就是这个什么疫情防控当中的这个 集体和个人的这种是不是伦理问题，反正 总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吧，这个问题拿出来探讨一下吧。就包括在西安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的有没有这种粗暴的这种行为啊，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必要值得讨论的。
好，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应该不算伦理学，但是应该是属于政治哲学相关的嘛，但它我不知道算不算公共伦理啊。你是关心过度防控吗？
对对对，过度使用权力对个人的那种有没有侵犯啊，怎么样啊，怎么来达到更好的一种和谐啊，这样子。
确实非常的典型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时间10:30了，也是差两个半小时差不多了。就还剩下阿全的和夏兄的问题，也可以在到时候可以在群里讨论，线上沟通啊，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一周的话还是读《存在与时间》读本，然后和围绕生活的下一个沟通的话，应该就是在二月二号，应该是二月二号吧，或者二月份吧，就是对。得一个月读一次。好，我们那就先到这儿哈，就是大家也是新年快乐啊，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